八集。
哼，苏庆，你想的太多了。我不跟他合作，单纯是因为他人品不行，而不是为了给你出头。所以，拜托你把那一脸的少女春心收回去。
陆晨瑶开口，从来都是一针见血。简宁愣了一下，才猛地摸上了自己的脸。难道自己刚才的表情很荡漾吗？他的脸蓦地变红了起来，两只明亮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，一副无措羞赧的模样。陆晨瑶看他这模样不对劲儿，便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刚想问他是不是发烧了，简宁便匆匆地与他对视一眼，然后又小鹿乱撞地将视线移开了。这副表情，这个眼神，陆晨瑶心中一沉，蓦地踩了刹车。正高速行驶的跑车突然停下，简宁的身子由于惯性向前倾去，等弹回来的时候，被身边的陆晨瑶抓住了肩膀。陆晨瑶两手抓着简宁的胳膊，神情严肃地盯着他道：
你知道你是谁吗？
简宁眨了眨眼睛，又眨了眨眼睛，心想，这人不是有间歇性狂躁症，而是有间歇性神经病？怎么好端端的忽然问这种问题啊？哼，如此优秀的一个男人真是可惜了了。陆晨瑶见简宁发愣，便不耐烦地皱眉，回答我的问题。简宁想了想，既然自己是他的冒牌女友，他平时也都喊自己是苏庆，那么他便是苏庆好了，所以他肯定的答：
我是苏庆。错了。
没想到陆晨瑶厉声否决了他的回答，面容严肃的盯着他道：
再说一遍。
简宁的心跳了两下，迟疑了一会儿，才小声的道：
简宁。
对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是简宁。
陆晨瑶的话让简宁很是困惑，当初在他那里培训的时候，这男人不停告诫自己以后他就是苏庆了，可是为何此时他又要这样推翻自己之前的言论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？
我当然不会忘了，我本来就是简宁啊。
陆晨瑶突如其来的问题让简宁困惑了，他瞪着迷惑不解的眼睛望着面前的男人：
你本来就是简宁，你只是在外人面前装作是我的女朋友苏庆而已，所以简宁，你不可以爱上我。
陆晨瑶面容冷峻，目光也是冷峻，一字一句清晰地吐出上面的话。简宁的脸色立马变白了：
你说什么？
简宁，你不可以爱上我，不然你的下场会很惨的。你知道我是一个冷情的人，苏庆走了我就不会爱了。你跟我接触这么久，相信你已经很明白了，所以不要爱上我，不可以爱上我，明白了吗？
陆晨瑶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双手始终都紧紧抓着简宁的肩膀，简宁脸色越发苍白了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还未成型便已经被扼杀掉了。他似乎才刚刚对这个男人有一些好感，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敏感，更没想到他竟然会这样绝情。简宁的脸色已经白得不能再白了，他清楚地听到了陆晨瑶的话，然后在这男人凛冽如刀锋的注视下艰难地点头：
好，我不会爱上你的。
这样一个冷静到可怕的男人，如果不幸爱上了，那么结局便是万劫不复吧。所以简宁狠狠掐着自己的手心，警告自己绝对不能爱上他，绝对不能爱上陆晨瑶。陆晨瑶似乎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太过残忍，所以两人之后的气氛很是诡异。他将简宁送回别墅之后便又离开了，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。简宁躺在床上心想，这个男人会去哪里呢？他是这样的身份和地位， 大概是想去哪里都可以的吧。他完全可以不必为他担忧，他想要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。苏沁走了，他不会爱了，可这并不代表他不会继续探索各种各样的女人，他只是单独的把他简宁抛除在外而已。他跟他订立盟约，与他作戏，救他于水火，却明确地告诫他不可以爱上他，何其残忍。简宁翻了个身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好吧，不爱就不爱，他简宁又不是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。虽然话说得硬气，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简宁却并不好过，因为陆晨瑶出差了，一走便是好几天，走之前没有给简宁留下任何的消息，简直就像是在躲避一般。简宁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叹气，心想这个男人怎么这样幼稚呢？他妄自推断自己会爱上他，又严重警告自己不许爱上他，现在又玩失踪，他以为自己是什么？哼，爱上这样自以为是的男人才怪呢。简宁啪地将手中的签字笔拍在桌面上，一股无名的怒气烧得他脸蛋都红了。一旁的默默凑过来看了他一眼，唉声叹气地道，唉，陆总说走就走，可苦了你了。简宁当即瞪眼，你又瞎说什么呢？
我瞎说。
默默夸张地指着自己的鼻子，翻着眼睛道，我可以拍着胸脯保证，在这个办公室里我是最不瞎说的人了。我说苏姑娘啊，难道我说的不对？自从陆总出差之后，你这脸色啊越来越差，瞧瞧瞧，这色泽跟菜市场剩了三天烂菜一样，你还敢说我乱说？简宁听了默默的话，虽然生气，可也不知怎么反驳，于是自己气呼呼的将自己的脸捧起来，不想让别人看到。唉，默默又叹了口气，所以说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。咦，陆总您回来啦。简宁在下一瞬间猛地扭过身朝门看去，可是只看到露露在照镜子挤青春痘，哪里有陆晨瑶的影子？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愤然的扭身冲着默默便冲了过去。死默默，你居然骗我。哼，我只是想要你看清楚现实而已，你想就是想了，那是你男朋友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两个人打闹在一起，默默抓住简宁挥过来的手臂，却忽然诧异道，苏倩，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啊？简宁愣愣的，很烫吗？默默又在他额头上探了探，真的有些发烫，看你脸也挺红的，该不会是发烧了吧？简宁自己也摸了摸额头，摇头道，应该不会吧，我身体很好的，最近又没着凉，怎么会发烧呢？肯定是被你给气的，你这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的小妖精。简宁说着便去抓默默的头发，被默默敏捷地躲开了，他丝毫不惧简宁的进攻，仍然摇头晃脑地念叨道，哎，苏姑娘啊，正所谓相机成丝，所以你还是找个体温计量一下吧。简宁就知道这个默默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，一时又羞又气，张牙舞爪的便朝着默默打去，只是默默比他灵活多了，向旁边一躲，简宁脚下忽然绊了一下，身体失去平衡，连连向后倒去，这要是仰头摔在地上，估计就真的要相思成疾到医院去了。他大叫一声，眼睛一闭，正准备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，忽然自己腰间一紧，跌入一个比大地母亲的怀抱更为温暖坚实的怀抱之中。陆总，默默不知从谁的背后钻出来，讶然地看着身后之人。简宁手忙脚乱地站稳身子，狠狠地瞪向默默， 你这女人又骗我。忽然身后的人开口了，声音低沉性感，
骗你什么了？
简宁的身体立马僵硬了。陆晨瑶回来了。简宁看到陆晨瑶有些疲惫的面容，脱口而出，你出差回来了？
嗯。
陆晨瑶应了一声，看到简宁面上的绯色，还以为这女人是看到自己控制不住才会这样，不禁将眉头皱起来。
苏沁，晚上有一个重要的晚宴，我们现在回去去准备。
说完便走了出去。简宁只觉得刚才陆晨瑶看自己的表情很不耐烦，他觉得莫名其妙和委屈，在原地愣了愣，这才匆忙地收拾东西跟上了陆晨瑶。两个人交谈很少，陆晨瑶不与简宁说话，简宁便也不跟他说话。他心中有气，既然这个男人都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，自己又何必自取其辱呢？他若是主动跟他说话，这男人肯定会以为他想要勾引他，所以他才不要跟他说话呢。简宁打定了主意，不主动跟陆晨瑶说话，所以当他下车的时候感觉头脑晕眩，没告诉陆晨瑶。当他翻遍自己屋子的抽屉没有找到退烧药的时候，也没有告诉陆晨瑶。陆晨瑶的动作很快，一袭黑色燕尾晚礼服衬得他宛如童话中走出来的王子。他站在客厅明亮的吊灯下等着简宁，眉头微微皱起，表情有些不耐。简宁觉得自己晕晕乎乎的，可能真的是发烧了，不过他却硬气的不肯说一个字，不然就真的像默默调侃的那样了，相思成疾的什么。他忍耐着身体的不适，咬牙换上了大红色露背晚礼服，扶着楼梯手慢慢走下楼，一低头看到陆晨瑶副手等在客厅里，身姿修长挺拔，随意的一站便是无双的风度。简宁只觉得自己心跳快了几下，勉强维持着脸上的表情，一步一步朝陆晨瑶走去。陆晨瑶一直等到简宁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才抬眼，脸上还带着一丝不耐，可看到简宁的一瞬，他的心脏狠狠地收缩了一下。这件衣服，这张容颜，分明就是苏沁。陆晨瑶甚至往前走了一步，却忽然意识到苏沁已经不见了，面前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替代品而已。他将目光垂下来，低声道，
走吧。
由于要参加晚宴，陆晨瑶没有亲自开车，而是让司机将他们送到酒店门口，并嘱咐他等在哪儿。两个人面无表情的下车，一前一后的走着，直到要跨入宴会厅的时候，陆晨瑶才停下脚步，等着简宁上前，然后伸出胳膊。简宁很识相的伸手挽上，脸上露出优雅迷人的笑，跟着陆晨瑶迈入那相依并影之中。陆晨瑶的身份使得他一进去便成为了众人的焦点，简宁已经熟悉了这种场合，更熟悉了自己的戏份，他只需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，亲昵的跟在陆晨瑶身边就好。只是当两人含笑甜蜜的目光相处时，简宁心中还是会忍不住一痛，明知道是在演戏，可是每每这男人温柔如许地望着他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便会颤抖。不要爱上他，似乎已经来不及了吧。
哎呦，陆所，要见您一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
一个满脑肥肠的家伙隔着很远便开始向陆晨瑶打招呼，手中拿着两杯酒，明显是来敬的。陆晨瑶忽然俯身在简宁耳畔道，
帮我喝掉。
什么？简宁不解地看向他，却见陆晨瑶皱着眉头，
以前这种人敬酒都是秘书帮我解决的， 你这个代理秘书不会吗？
陆总，我不能喝酒。
简宁头脑发胀，浑身烧得厉害，哪里还能再饮酒？再说了，这个男人把他害得这样惨，从他回来到现在，不知道给了他多少脸色看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好心的替他挡酒？陆晨瑶还想要再说什么，那个人已经端着酒来到了面前，陆晨瑶无奈，只得仰头喝下。想来陆晨瑶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以至于有大把的人要来巴结他。简宁粗略地看了看，大家好像都在等着要给他敬酒的样子。不知怎么的，陆晨瑶遭殃，他的心情就忽然好了起来，于是便不动声色地离开这个男人，晕晕乎乎地找到休息区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他只觉得自己非常不舒服，所以便歪倒在那儿，闭上了眼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身上一重，竟然是有人压了上来。简宁吓得立马将眼睛睁开，等看清身上是谁时，神经明显一松。陆晨瑶趴倒在他的身上，睡眼迷蒙地观察他的脸，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戳一戳他烧红的脸蛋，痴痴笑道：
苹果。
这男人不知道喝了多少酒，连站都站不稳了，满身的酒气。简宁冲天翻了翻白眼，心想这位毒蛇连喝醉了还是要嘲讽他，他的脸自己已经烧红了，他得谢谢他没有指着他的脸叫猴屁股。此时酒宴已经快要散了，陆陆续续的有酒醉的客人被抬着去准备好的房间。简宁四处看了看，心想这男人睡成了这副德性，只怕今晚是没办法回家了吧。酒店的服务员很是细致，一看到简宁张望，便过来道：
苏小姐，为您和陆先生准备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，您现在要过去吗？
简宁拍了拍陆晨瑶的脸，凑在他耳边大声道：我们是住在这儿还是回家？陆晨瑶仍是指着他的脸：
苹果，咬一口。
说着便要来亲，羞得简宁想要将这醉酒的流氓一把从他身上推下去，可是陆晨瑶力气很大，他推不过他，只好向那些服务人员求助：
拜托你们帮我把他扶到准备的房间，谢谢。
两个服务人员早就准备好了，一闻此言便要上来将陆晨瑶从简宁身上扯下来，可陆晨瑶一点都不合作，不管那些人怎么好言相劝撕拉硬拽，陆晨瑶都死死抱着简宁的脖子，还时不时的要去咬一口红苹果。简宁没办法，只得跟陆晨瑶一起推搡着站起来。这男人全部的重量都挂在他的身上，要不是有服务员在另一边搀着，简宁早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。陆晨瑶虽然不让服务人员来搀扶，可是只要让他搂着简宁的脖子，他就乖多了。于是为了将陆晨瑶弄进房间，简宁不得不紧紧贴着陆晨瑶，而另一边的服务员则大力地搀扶着两个人。一行人跌跌撞撞的，姿态诡异的朝房间走去。此刻大厅中还没有人离开，看到陆晨瑶这样黏着简宁，便低声笑道：
哎，瞧瞧陆总，真是一刻都离不开他女朋友呢，哎，真是让人羡慕。
简宁一边被陆晨瑶紧紧抱着，一边晕乎乎的想，原来他也在被别人羡慕着，真讽刺。等终于将陆晨瑶弄进了房间，扔到了床上，服务人员很有规矩的迅速撤离，走的时候还顺便将门给带上了。简宁还没有来得及问一问他们是否准备了两间房，这里是不是有退烧药等事，那些人便一溜烟的不见了。不过看着这套房的规模，这张大床的尺寸，
想来他们也不会多余的为他再准备一个房间了。此刻已经是午夜了，简宁觉得全身都疼得厉害，尤其是脑袋一阵一阵的揪痛，他只想倒在床上闷头大睡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收听下一集，再见。